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读一次来。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使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你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你们要除掉一切怨恨、暴力、愤怒，不要再喧扰和诽谤，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对他平安，母亲节快乐！跟你隔壁的人说母亲节快乐。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母亲节快乐，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母亲的人，你们为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儿女所辛苦的摆上，也求主你更加的赐给你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更活泼的灵命，能够来啊继续来照管神所交托给你们的家庭啊。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这个节庆呢，我们要来特别谈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有关于沟通上的问题。我想沟通这个名词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人都是在讲沟通。当我们在工作场上的时候，我们要讲到我们跟我们的上司、跟我们的老板要沟通，我们跟我们的部属要沟通，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仁都要有充分的沟通，我们才能够把整个公司做起来。在家庭也是一样，我们在家里面夫妻肯定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我们亲子当中也需要有充分的沟通，透过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家庭也能够把它建造得好。谈到沟通的时候有一个词句叫做代沟 generation gap。 这个代沟这个字呢，有一段时间里面好像很多人不喜欢谈到这个代沟，因为好像谈到代沟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亲子关系的那种好像距离就越来越疏远，好像两个都更加的不能够去沟通，不能够去磨合一样的。事实上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代沟在亲子关系当中，在整个两代当中，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两代的人起码都要隔了20年的时间，两代隔了20年的时间，你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他们从小长大的一个成长过程，有的是在农业社会长大的，现在是在一个科技、在一个电脑的社会长大的，你没有办法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 gap， 一定是会有沟通，一定会有一个沟在当中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怕有这样的一个代沟，跟你隔壁的讲说，有沟没关系，只要能通就好。有沟没关系，只要能通就好，阿妹吗？所以说我们不要怕沟通，不要怕代沟，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今天当我们要进入到谈到一个有关于这个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之前，怎么样有一个有效的沟通之前，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做准备，我们自己先要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刚好我们怎么样去准备我们自己，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接下去要讲的内容当中，有一部分是要跟我们做父母亲的讲，有一部分是要跟我们做孩子的讲。请你跟隔壁的说，是对你讲的，要注意听，不要打瞌睡。阿们，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话题，都是各位我们每一位在座有没有人不是做儿女的？有没有不是做儿女的？没有， 啊，不是做父母的就有了哈，我每段都有不是做父母的哈，但是呢，都是要为你们讲的哦。好，我们今天谈到亲子间有效的沟通有几点，我们必须要做准备。第一个，要成为可被信赖的对象。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做父母亲的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孩子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可以信靠的对象。孩子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指点迷津的大师。可能我们想说啊，我们要成为这个孩子指点迷津的，让他们能够知道是非对错，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当你帮他指点迷津的时候，当你让他知道是非对错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引导他走在正途的上面。唯有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本身因为他自己本身对你产生一种信任的时候，而且因为透过对你的信任，他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他自己本身就很容易都有这样的一个对你有这样一个信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走在一个正规的上面。他可能自己本身去闯，可能自己本身有一些事情在这做的时候呢，可是当你给他有一种安全感的时候呢，他可能去做一些事情，可能选择不对的路，但是呢，因为他对你的信任，他可能再回到正规来，他知道你能够接纳他，他知道你给他带来这个安全感，所以他愿意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对我们先产生信任，唯有当他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来引导他走在正途，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观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你知道吗？做父母亲的人哦，我们知道父母亲肯定因为是人嘛，所以肯定是不完全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在我们的判断当中可能会有错误，在我们处理事情当中也可能处理的不当。但是呢，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说你当时做了什么事情，重点在于说之后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当时或许因为你的错误的判断，因为你不适当的处理，可能造成一些困难，没关系，重点不是当时你做什么，重点是之后你做些什么。也就是当你发现你可能有所错误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错误，你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这个当中学习勇于认错。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在示范一件事情。你在示范什么？你在示范一件我怎么样来这个恢复关系，我怎么样来处理这样一个关系。你正在示范一件事情给他看。这个就让我想到，在我神学院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有一位同事，女同事，她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她说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她跟她的爸爸吵得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她就很生气，所以说呢就哭着，然后就把那个门砰一声就关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就在那边把这个头就闷起来，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很不高兴。结果两个小时以后，他听到有人在敲门，那就有人在敲门，结果就是他爸爸在叫他，哎，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他本来不想给他开门的，他很生气哈。后来呢，他就把他开门，结果没想到他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回去的时候就把头一蒙，就不理他的爸爸。他爸爸到他的床边，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在他的床的旁边，跟他讲说：“某某人，对不起。”因为今天上班非常的疲累，所以我今天情绪有点不好。刚才对你的说话，哦，真的是如果有伤害到你的地方，求你原谅。你知道吗？这个女儿哈，她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她本来是很生气的，结果她眼泪夺眶而出。那个时候，她就被她的父亲的这个举动所感动。他说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现在有一个女儿，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女儿就跟我的大女儿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哦，所以说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女儿这么大了，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懂得怎么样跟孩子 say no， say sorry，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可能做错事情，但是他说这个事情给他有个很大的学习。这个学习就是说，我不是永远都是对的，当我有错的时候，我要勇于认错，阿妹吗？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成为一个，让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成为这个孩子能够信任的对象。那么我们做孩子的人，我们也需要成为父母亲能够信任的对象，不要每次答应父母亲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讲完的时候就忘记了，然后讲完的时候呢，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你这样做的时候，会让你的父母亲很不放心。当你父母亲很不放心的时候，他就把你抓得越紧，有没有？抓得越紧，就控制得越厉害。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父母亲不把你控制？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父母亲放心呢？一个，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人，阿妹吗？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交代的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经常讲说啊，父母亲不理解我，父母亲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好像有很多时候父母亲经常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抓得很紧，然后管束得很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父母亲怎么样，你没有让他觉得对你来讲是可信赖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孩子的人，这个部分也要来这个地方来学习。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要成为对方的保险杆，而不是方向盘。你知道很多做父母亲的人，他们很喜欢成为儿女的方向盘，经常为孩子们呢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叫他们做这个，叫他们做那个。但是呢，孩子他们自己本身，他希望自己能够掌握他的方向盘，即使有时候会跌倒，即使有时候会软弱，但是他还是要自己来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本身他希望自己本身能够来掌握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孩子本身对父母亲的期待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成为防撞这个设施啊，这个 bumper 就是一个防撞设施，就是他不要你控制他，他不希望你能够去掌握他的方向盘，他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你能给他适当的保护。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不希望你去掌控他，但是他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呢，你能够成为他的一些保护。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保险杆的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让孩子里面，你知道吗？就让孩子他们能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各位有没有玩过风筝？你没有玩过风筝，其实做父母亲的人，聪明的父母亲要学习做放风筝的样子。你知道放风筝吗？放风筝你一定要把风筝放走，对不对？放开，然后呢，你唯有你把风筝放开的时候呢，它才能够飞上去。但是你用一只小小的爱的锁，绳索把它牵住，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让孩子飞上去，但是你用慈绳爱手把它锁住。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经常越是让孩子放他走，不是不理他，放他走你还有一条线，一根爱的线在牵着他。许多时候当这个孩子他们放他走的时候，他知道你爱他，你这条爱的线来牵住他的时候，当他走迷路的时候，当他已经这个迷失的时候，他能够，你这个爱手，这个慈神爱手经常能够拉一下拉一下，放风筝对不对？就拉一下拉一下，我们放他，但是我们让他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去发展，但是呢，我们用爱来把他吸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许多时候孩子之所以会不想跟我们父母亲沟通，乃是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你这个部分的爱，他没有办法回来。所以说当我们不怕孩子把这个放手，我们不怕放手，就是尽量我们越开阔的心情，让孩子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爱锁 这一条细细的爱索把它系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保险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当父母亲的人，有时候我们当父母亲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呢很怕这个孩子呢去吃苦，有没有？这个是有时候，可是当你怕孩子吃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所以你很多事情都会为帮他来处理啦，帮他来解决。各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过度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他，去保护他的时候，其实对他的成长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们看到哈，有一期的这个《天下》杂志，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哈，有三位名人哈，一位是股神，就是巴菲特哈。啊，一位是谁？一位是这个以前的台湾的首富哈、哦、王永庆。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香港的企业家李嘉诚。他们共同在讲一件事情，怎么样养育儿子。其中他们三个人都谈到同样一件事情，让他们吃苦啊！啊、哦，这个是他们育儿，你知道吗？这么有钱人，你知道有很多人有钱人的第二代，到最后人家有钱不超过三代，就是这个样子。你一代过去的时候，你第二代的时候呢，有钱嘛，所以让他各方面供应他，整个东西都没有让他受苦过，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这三位企业家啊，这个知名的企业家，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一个孩子本身你要让他成长，你就是要让他受苦。各位，圣经里面对于受苦这个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所以说一个孩子你要让他能够有受苦的经验，对他来讲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一个孩子一个人要成长一定要有四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时间因素，第二个是受苦，第三个是试炼，第四个是压力。我们真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偶尔的成长哦，突然的成长，你知道成长就必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就需要经过苦难，很多时候需要经过苦难的，很多时候需要经过磨练的，需要经过压力的。你知道就当过兵的举手，当过兵的，我们当时有当过兵的，当过兵的，当过兵的有一句话，我记得在训练中心的时候，哇，你知道当兵的时候训练中心是最苦的，然后最苦的那个整个就是我们好像回想起来像不是人在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都是在都记得，他说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阿妹吗？然后这个京东的话，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我们都是这样被磨出来的哈。所以年轻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他们说，好像一个年轻人长不大，特别是男生，有没有？就是娘娘腔啦，就是这样子长不大，好像没有办法承担什么，去当兵，去当兵。为什么要去当兵？因为让他吃一点苦头。当他吃了苦头之后，他自己本身就茁壮起来，他就成长了。所以成长不可能没有压力，成长需要时间，成长需要磨练的哈。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其实你也要成为父母亲的保险杆。你所谓成为父母亲的保险杆，就是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可以被信任的，可以被交代、负责任的，也就是让父母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了解吗？当你被父母觉得说你自己是安全的时候，父母那个绳子会越放越远的，会放手的。当你会让父母亲觉得你不安全的时候呢，他会把你抓得更紧的。所以说，其实你也可以成为父母亲的保险杆，只要你自己本身就是要成为一个安全的人，就这样子的话，能够成为一个保险杆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要理解对方的想法。做父母亲的人一定要注意到有几点特别要注意的，你能通过这个几点当中，你更能够去了解你自己的孩子。第一个，孩子是不断的在改变的。各位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年纪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呢，哇，我们碰到一个这个五年十年不见的一个老朋友的时候，一看到你的时候，哇，他跟你讲说，你都不变，你都没有什么变呢，我还是老样子。你听得会不会很爽？ 很高兴，对不对？哎呀，我都不变，你看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年轻。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的生长的速度已经开始在减慢了啊！你不像以前能够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哇，能够成长的这么快速的，你知道吗？孩子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隔了几天，隔了几个月不见的时候，你再看到那个孩子说：“哇，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得了，这一句话我们会经常听到，特别是我在我妈那个师母她在教钢琴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孩学生哈，从小学一直到这个高中都是这样子，整个五六年的时间，我好几次哦，好几次他的孩子这些学琴的孩子进来的时候，特别是在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哈，一个暑假过去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认不得了。有一个叫做 Tiger， 有一个叫 Tiger 的，你知道吗？他醒来的时候这么小，这么小的时候，现在我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时候，真的像 Tiger， 真的像老虎一样，整个又壮又高的。你看，孩子都在改变，孩子的改变不只是外在的改变，孩子的改变，他的内在世界的改变，也同样在改变。所以说，孩子的外在、内在都在改变，父母亲的教导不能一成不变，阿妹吗？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绝对不能一成不变，我们也要跟着孩子成长，我们要跟着孩子来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件事情，认识孩子的特性，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特性。我们知道，同一个工厂出生的人，同一个工厂出产的东西呢，你知道你没有两个是一样，孩子其实双胞胎也没有办法是一样的，我们其实都很清楚的，明明知道两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但是呢，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经常期待老大跟老二一样的随和，我们经常期待老二跟老大一样的聪明，就是这个样子，好像错误的期待，孩子都是好像同样的，都一定要有那样的功能，一定要那个特色。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不同的特色，一定要了解认识孩子，他有他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当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特色的时候呢，我们才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接受他的特色独特性的时候呢，才会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真的是了解他们，同样通过这个样子也能够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第三个，不要预设立场。你知道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你知道吗？同样一个行为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就认定他这个行为就是某种意思，所以说就以这样来反应的时候，可能我们跟孩子的沟通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会陷入一些非常主观的想法。当我们把这个主观的想法一灌上去的时候呢，一成不变的时候呢，就这个样子，你根本就没有弹性，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其实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本身我们要把我们的认定当成为是一个假定，跟隔壁讲说把认定当成假定，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认定当成只是一个假设而已，我可能是这个样子。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然后从小孩子，你的孩子他的实际的表现去这个小心求证，到底你的认定是不是对。如果你的认定不对的时候，你马上就要修正你的认定，这样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在一个能够沟通的一个父母，能够成为一个有弹性的父母。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一天，知道吗？你知道吗？孩子本身，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刚才也知道讲到说一个 gap， 有一个沟，孩子的世界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对孩子的想法感觉会有很多错误的解读，阿妹吗？所以一定要讲说你的认定把它当成是一个假定而已，不要说一定一成不变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这样来处理它，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跟你的孩子沟通。所以这个三方面呢，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在整个跟孩子的沟通当中要去学习的。那做儿女的人，对儿女来说呢， 我们也要试着去理解父母亲的想法，你知道他们的动机，孩子要了解父母亲的动机，对我们来讲都是爱我们的，都是关怀我们的，所以说他绝对不会来伤害我们，孩子父母亲绝对不会来伤害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不被信任，我们会觉得说啊，给我没有给我空间哦，给我压力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回想过来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的父母亲，你了解你的父母亲这样做是为着你好，这样做是来帮助你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你回想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激他。你知道到我现在我一直在回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的家规，我父亲的家规，有一个家规，晚上绝对不能够超过10点钟回家，你知道吗？10点钟以前你一定要回家，你10点钟你没有回家你就看看，我爸爸就坐在客厅拿一藤条在那个地方等你了，你知道吗？我爸爸是这样，而且我家里有6个女生，我有6个姐姐，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女生她绝对不允许10点钟以后回来的。我这样回想起来，过去我父母亲当时候觉得说岂有此理，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人家都可以玩到12点、11点回来，我们怎么10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到家，当时不觉得愉快，反觉得愁苦。现在呢，我们想到说，哎呀，这是可以看得出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保护，哦，这个样子的。还有我们讲到说，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决定规定他大3之前不能谈恋爱，阿妹吗？啊，大3之前不能谈恋爱，这是我的家规啊，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家规。你知道我这样的，别人我不晓得，但是我家里我就是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孩子特别，如果你还想到说前一阵子去年有一个 Dr. Baker 哈，在台湾的那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他去那边演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他的儿子哈更厉害哦，他说我的儿子22岁之前不能够谈恋爱，22岁之前不能谈恋爱，哇，比我们严厉多了哈。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父母亲这个时代的什么时代了，你还给我们规定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当父母亲给你这样规定的时候，是有他对你的爱跟保护在里面。因为特别是在年龄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你才有一个成熟度，成熟度的时候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当父母亲他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能够去了解父母亲的想法跟心意。好，接下来我们看敏感对方的感受。我们不只是要理解对方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敏感对方的感受。我相信各位做父母亲的人都很有经验，当孩子在婴儿期的时候，你知道吗？孩子刚生出来1岁之前的时候，哇，你知道他的哭声啊，你知道你能够分辨他的哭声吗？这个哭声，哇，然后那个声调，不要说旋律了，就声调，哦，这个声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现在是肚子饿了还是被蚊子咬了在哭，有没有？你可以去分辨出来的。当孩子他在那个地方，哇，就是哭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他的哭声你就可以去辨别出来。当孩子身体上稍微一抖一下，有没有看到孩子里面看到那个婴儿就震一下，有没有？什么意思？震一下哈，哎，尿尿，有时候是尿尿哦，啊，有时候是怎么样？寒呐，是会冷，对不对？哇，抖。你做父母亲的人，你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你都会很注意他，敏锐的观察他整个一举一动。可是有很有意思的，当孩子到比较大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忽略了对他的敏感度。不只是在外在的敏感，特别是在年轻时期的时候，我们好像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你对他内心世界的敏感，心理需求的敏感。可是往往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敏感到孩子在这部分的这个需求。所以在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当孩子内心里面有难过、伤心、生气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绝对不是你说教的这个好时机。孩子在生气的时候，孩子在难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绝对不是你在说教的好时机。这个时候是什么时机？这个时候是你倾听的时机。这个时候是你表现出你的同理心的一个时机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有很多时候当孩子在难过的时候，整个时候哇，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倾听他内心的感受，尽量鼓励孩子能够表达他的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你可以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觉得很生气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是很委屈啊？你是觉得父母我们对你不公平啊？你是不是觉得啊，这个刚才我骂你的骂得太凶了啊？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跟他讲。当你用这样口气来跟他讲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很愿意把他内心的想法跟感受跟你分享。当他愿意来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来了解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跟他这个说教的一个时机。那这个我们当然去了解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跟他来相处。你知道吗？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试着鼓励他去说出话，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呢，其实能够让他很快就让他能够稳，那个情绪能够稳定下来，也同时让他对你产生一种信任感。那对儿女本身来说呢，你也必须要学习体会父母亲的感受。这对你们来讲，这孩子来讲，其实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你知道吗？年轻朋友们哈，很多人都很能够了解他的同侪的心想法，对不对？他的同侪呀、啊。啊，这个一举一动啊，他的想法啊等等的感受啊，都能够去了解。我们的父母亲，你也能够去了解他。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而已，这个是很重要的。父母亲有什么样的哪些想法，希望你能够去了解他呢？有几项的想法。第一个，父母亲希望孩子能够理解他的感受，是他们需要你感觉到被你尊重，这个很重要哦。感觉到被你所尊重。第二个，他们需要感受到你是关心他们的，是爱他们的。第三个，他们需要感受到你能够理解他们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代价，哦，付出的辛劳，他希望你能够去感受得到。当你年纪更大的时候，你年纪长大的时候，孩子年纪长大，男的父母亲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感受到你愿意委身照顾并且奉养他们。这个是父母亲的心声，父母亲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当儿女的人，我们一定要去体会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们没有办法很清楚来沟通呢？有几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害怕被忽略掉，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怕对方不重视我们，对方呢跟我们这个打马虎眼等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跟他沟通。还有呢，可能我们怕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被拒绝，会被他拒绝啊。那也有时候会害怕被对方所取笑，被我们的父母所取笑。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哈，这个真的是，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在沟通当中往往会还让孩子哈有这几方面的感觉，感觉到被忽略，感觉到被拒绝，感觉到被取笑啊。我们也看一段的圣经节，来一起来读一次，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各位，你在沟通的时候，你是在爱里面的时候，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所以说你可以尽管大胆的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孩子来沟通。你知道吗？孩子他希望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条件的被接纳跟爱，这样的话才能够跟他有好的沟通。有一次有在这个一个小吃店里面，在小吃店里面呢，那老板正在跟他的这个青春期的儿子在对话。 然后呢，儿子哈，看我们看这一段的对话哈，儿子就很无精打采的就说哈，哇，我好累哦。那母亲呢就责怪他说哈，累什么累？你又不需要上班赚钱，有什么好累的？然后孩子就说，开始就辩护了。他说，读书也是很累人的啊，是心理累了，不是身体累啊。母亲怎么说？心理累，我又没有叫你去这个到处去筹钱，你怎么在心里在累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儿子已经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各位，多少时候你知道这一幕，这样的一个沟通经常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上演，阿妹吗？多少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无意当中我们就会讲到这些事情。许多时候某一方的人他要表达他的想法，可是却被另一方的人来否定掉。哦，那他当他被否定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感受接纳，感受被尊重，感受被了解，所以干脆就放弃沟通了。你知道青少年的父母亲哈，经常抱怨说孩子哈不愿意跟他谈话啦，很多事情就不告诉他啦哈。我相信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怎么样？其实做父母亲的人，你们还没有预备好跟孩子沟通，你们还没有预备好去倾听孩子，还没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孩子根本就不想跟你讲话，因为你跟你讲话，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就被训嘛，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被拒绝嘛，那还得跟你讲什么？所以说，父母亲许多时候孩子不跟我们讲话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让他感觉到没有办法感觉到一个安全的原地，让他能够去讲话，一个接纳的原地，让他能够去讲话。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沟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当中有关于有效的沟通，它的几个 key point， 几个很重要的点。在沟通的当中，我们很需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时机很重要，方法很重要，要有适当的时间，选择适当的地点，又要选择适当的氛围哦，适当的气氛才能够沟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沟通失败，就是因为这个三个 point， 这三点没有配合，不是沟通的时间不对，要上班了你还跟他念你几句话，你要跟他讲话，他的整个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去上班，没有办法，这个沟通没有办法的，时间不对啊，地点不对啊，或许人多的时候你在那边跟他沟通不对啊，氛围整个气氛不对，这个都会影响到沟通的。你知道吗？在沟通当中，我们看到根据研究的显示，在有效的沟通当中，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呀？1%、7%是措辞啊，就是用字遣词哈。38%是语气哦，啊，大声啊，温柔，然后其他的55%是肢体语言。各位，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啊，你知道吗？啊，你跟你的孩子约定要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哇，拖到8点的电影，7:40，他还在那边拖拖拉拉的。你进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你问他讲说：“现在几点？你知道吗？现在几点？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声音很柔和的时候，他说你就不会自己看表啊，啊，现在几点？你就自己看表，怎么样？我跟他讲说：“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这个语气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生气了，我们就要知道了，再加上动作肢体语言，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那同样一句话有没有，我的措辞是 70%， 现在几点你知道吗？啊，再加上我的语气啊，现在几点你知道吗？现在几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说很重要，同样一句话，其实在沟通当中最主要是你的语气，最重要是你的肢体语言。有时候同样一句话会有一个非常不反效果的，就是在你的讲话的态度跟你的声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都需要学习。那我们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有好的沟通，你一定要承认自己需要提升沟通的技巧。做父母亲的人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啊，了解什么？跟你隔壁的讲说，没有不能沟通的孩子。 再接下去讲一下，只有不会沟通的父母。阿妹吗？你知道我孩子都讲得特别大声了。没有不能沟通的孩子，只有不会沟通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家人有这个为什么不喜欢跟我们沟通呢？因为呢，每次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批判性的话语，我们经常去会批评他，会控诉他，所以当然他就不会想要跟你沟通。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知道吗？这个困难就是把事情、把行为跟人搞在一起啊，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经常听到这句话，听得好像是会不会觉得啊，这个很熟悉的哈？你不乖，我就不爱你，有没有？你没有听人家讲过这句话？你不乖，我就不爱你哦，有没有？你不乖，我就不爱你哦。妈妈说你不乖，妈妈就不爱你哦，对不对？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有时候我们会经常哦，你不听话，爸爸就不理你哦，你知道吗？这个是怎么样？人跟事情把它搞在一起的，各位，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分开。一个好的教育家，他会把行为跟人分开的，他不会随便把套这个人跟那个行为、人格、品格把它搞在一起的。行为就是行为，这个人就是人。你看到，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神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怎么样？不是。”为着健康的人，不是为着义人，我来乃是为着生病需要的人，为着那一些啊不义的人，我来到这里。你说耶稣爱不爱这些不义的人？爱不爱？爱。但是耶稣爱不义的人，但是耶稣不喜欢、讨厌他们不义的行为。阿们吗？这两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你不要把亚当夏娃被耶稣、被神把他赶出乐园的时候，为什么会赶出乐园？因为他的行为不对，他偷吃了禁果。可是出来之后，神有没有继续来照顾他们？有，做皮衣给他吃、给他穿，然后呢，还有个照顾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神人跟这个行为一定要能够把它分开的。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比如说孩子他在这个在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做完他的功课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有正确的回应的方法就是，孩子啊，好像我们有约定说什么时候你要把功课做完了哈，可是好像不晓得你有什么困难吗？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他讲。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沟通方式。但是如果你跟孩子讲说，你看他没有做好作业的时候，你说你很不乖哦，你很不负责任哦，你调皮哦，你没有出息哦，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样子的，反正变成一种人身攻击。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犯的一样的一种的错误。今天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客观来描述孩子的行为，然后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套入，或是把它这个把它套在他的跟他的人格，或是跟他的品性有关系的。我有几个可以给让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各位，我们要学习讲一句话之前要先想一下，阿妹吗？思量如何回答？我们来看看有一个比较。你看哦，同样一句话哦，同样一件事情，你的脸很脏，跟你是一个脏孩子，有没有一样？啊？你的字写得很不公正，跟你根本都不用心写字，有没有？有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做。你不想做功课，你存心偷懒，有没有？你这一题算错了，你连这个题目都算错，真笨。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父母亲给我们的就是红色的那种话，把那个你的行为就变成你这个人，你的脸很脏，跟你这是脏孩子，哇，这个差很多哎，这个差很多哎，所以这个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行为跟我们这个人把它搞在一起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部分呢，能够父母亲这个部分在教导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从孩子的层面来看的时候，其实孩子也往往很容易因为父母亲不容易沟通啊，所以就放弃沟通。其实跟年轻人跟你讲，跟你隔壁的讲说，我们更需要学习沟通，不是只有父母亲哦，孩子、年轻朋友们更需要学习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需要去了解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孩子，你作为一个孩子，你愿意承认自己，你在沟通上也需要成长。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学习用我这个字来表达。当你要跟人家表达你的想法，表达你的心情的时候，学习用我，就是 I message，用我，比较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先用我开始。我做一个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哈，你看哦，好，这是一个讲法哦哈。我听了你们所说的，这个你们是父母亲了哈。我听了你们所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好像我只知道玩，不知道读书。事实上，我也有读书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你们刚好不在家，而我读完书出来看一下电视，你们刚好回来，就以为我一直在看电视，我觉得我被误会了。你知道这里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I message， 我不是妈妈，你怎么妈妈人家没有？我们来看到一个错误的讲法。好，就开始讲了哈，这个孩子开始讲了哈，你们不要看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就骂我，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读书，就光这样骂我。那你们为什么不干脆就不坐在家里盯着我读书算了？有没有？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沟通，这个叫做在沟通当中一个很重要，叫 I message， 从我开始啊，我怎么样，我的感觉怎么样，不是一开始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当你自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你沟通整个就会破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要提醒我们在沟通上的一个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沟通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啊更具体，而且更明确，而且更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哈。那另外呢，我们要看看善于时间，善用时间跟家人做有意义的沟通啊，你知道吗？我们跟沟通哈，一定要有意义。当你要沟通的时候哈，你要打仗哈，你绝对不要打混仗。你要打仗的时候呢，你要有战利品哈。跟你隔壁讲说，打仗要有战利品。嗯，没有战利品的仗就不用打。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在打那种没有战利品的仗，我们一定要打那种有战利品的仗。哎，这样的仗呢，就是有意义的。好，你要沟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意义的沟通，否则的话，沟通就没有什么意思。这个有意义的沟通，意思决定不在于你自己的这个意义，这个意义不是由你决定的，这个意义是由对方来决定的，也就是你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跟气氛，然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跟孩子约会，你知道吗？啊，我们要跟孩子约会，有一个时间你单独跟他相处，带他去吃饭、喝杯咖啡等等哈。这个我一直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我在跟我的孩子，我希望跟女儿有单独去吃饭的时间哦。这个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你知道这是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你能够通过这段时间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更加了解他的心声哈。然后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呢，不要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要知道说，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你要常常运用可以，我们来看这一段，你要常常运用可以用孩子可以了解的话语，然后来跟他们沟通。你知道孩子有时候，怎么样？孩子有时候我们要了解他的话语，或是他们现在的一些互动的情形等等哈，他们有一些惯用语啦哈，譬如说哇，你是过去说很酷啦，这个酷字呢，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当你在 text 的时候，有一个 LOL 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啊，我这个老 Coco 都不晓得，你知道吗？我想说，哎呦，为了哇，这个笑啊，就大声的笑，你知道吗？你就是 LOL， 你要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现在用什么东西，你要了解他们现在看的什么电影是最好看，现在纽西兰正在上映的一个好电影什么是 Iron Man， 有没有？ 哇，这个你看，你讲到他们所要的，他们所喜欢的，哇，他们眼睛就张大了，有没有？他们就想要跟你讲话。这个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解他们一些经常在惯用、喜欢在惯用的这语言。那对孩子来讲呢，其实如果你们能够跟父母亲谈到当时候、当年代，哇，他们父母亲的年代，他们经常在唱的歌啦、做的事情啦、看的电影啦，你说如果跟我谈的时候，我看到了，哇，你如果跟谈到布袋戏呀、啊，吼、哦，布袋戏听过吗？中国大陆有吗？布袋戏没有，歌仔戏有了哈，都没有哈。哦，你知道吗？这些哈、哦，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老歌啊。昨天晚上我们年轻人还在他们歌唱呢哈、哦，这个比赛哈、哦，我一首歌我突然间觉得说，哇，这首歌怎么你们都会唱啊？有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啊，昨天晚上他们《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笑，哎，这首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啊，竟然他们现在都会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看唱了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昨天在那边，他们在上面，我在下面洗碗，你知道吗？他们在那边做游戏的时候，我听了这一首歌的时候，哇，我内心里面好温馨的，我就一面洗一面唱这首诗歌，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 touch 到我的心，我那个年代的，我那个年代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也要讲一些哈、哦，这个看看一些是你父母亲的年代的，你父母亲那时候喜欢的电影啦、啊，或是怎么样的这些歌啦、啊，你就跟他谈这些事情，哇，他肯定会很兴奋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好，我们有几项，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跟机会，如父母亲较有空间的时候呢，就心平气和的时间呢，就跟他们约时间来谈话啦。倾听父母的谈话的时候呢，听他们谈话的内容，然后的重点是什么啊？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有时候他们在讲话的声调当中，也能够去了解他们的心情。哦，还有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呢、啊？哦，重视的是什么事情呢、啊？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和家人谈论那些他们喜欢谈的话题。哈、哦，其实关心孩子所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关心孩子他所关心的事情，准许孩子能够怎么样谈论他们的话题。哦，我经常在喜欢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全家出门的时候，哎，谈一些他们的这些年轻人的话题，他们的话题，哎，觉得蛮好玩的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益处。所以说，做父母亲的人呢，不要一天到晚这个只想谈论我们做父母亲的想要知道的事情、知道的话题。每次看到你的孩子，就是说，你今天功课做了没有啊？啊，英文有没有进步啊？哦啊，你今天这个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啊，你这个弹琴了没有啊？哦，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每天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话哈、哦，都是父母亲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要提这些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呢，有时候我们也要去谈一些孩子所关心的话题哈。哦，像你可以跟他讲说，哦，那个，哎，那个，你记得说很有趣的那个老师啊，他今天又说了什么话啦？哇、哦，你那个很喜欢搞笑的那个朋友，他现在今天又什么搞什么笑啦？哈、哦，这样子，哇，你那个社团现在怎么样啊？做得怎么样啊？你知道，你关心他这个时候，哇，他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你关心他所喜欢的话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沟通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哈。那另外呢，我们要看看对孩子来讲，我们对父母亲的孩子也要学习怎么样去了解父母亲所兴趣的。你知道父母亲所兴趣的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他喜欢知道的，他所兴趣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对你们的想法啦，对你们的感受啦有多一点的了解，他对这个部分有兴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与父母亲分享你的看法和感受，以及促进他们对你的了解，我想这是很重要，主动的，而且呢，询问父母亲的意见，还有解决方法，作为你们自己的参考，并且向父母亲说明你们自己预备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 attitude 的问题。有时候你问父母亲，父母亲的话有时候是可以当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的。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做孩子的人，我们要主动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你知道吗？做父母亲的人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而不要急着想要先说太多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特别谈到这个沟通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段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动怒。哎，这是沟通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哦，不要急着发言，也不要轻易动怒。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个在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在跟孩子沟通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先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情绪来处理，特别是把孩子当作我们的出气筒。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上班很累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骂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有很平静的沟通。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能够处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当你当我们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你，当你倾听人家说话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在表达一些事情。表达什么东西？你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们愿意去倾听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让孩子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让孩子感觉到说我注重你所说的话，让孩子感觉到我很关心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一样的一个，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pay attention 去倾听对方的时候呢，孩子就感受到你的爱。另外呢，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在过程当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有几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怎么样当另外一个人在对你说话的时候呢，你要看着对方你要看着对方，不要眼睛乱飘乱飘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对别人不礼貌的。第二个呢，你要用心来倾听。第三个，你要给他们适当的回应，让他们知道你在倾听他。第四个，不要打断别人说话，或者是改变话题。很多人喜欢主导，在沟通的时候讲到一半，就是跟他讲到最后，跟他的生命有关系了。每次讲到最后都跟他生命有关系的哇，这个你跟他谈不下去的。还有怎么样？不要思考你接下来要说些什么，跟你隔壁的讲说讲话不是说不经过大脑我的意思不是不经过大脑讲话要经过大脑，但是你不要在一边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要是想说我下一句要怎么回答他，不，你要先倾听完再去想。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倾听，正确的听才能够正确的回应。不要人家还没有讲一半的时候，你就想要我要讲到什么，已经有先入为主，我要说些什么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呢，对我们的沟通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接下来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很不会沟通，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怎么样？以祷告来求神给你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沟通者。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些都是帮助你跟你的孩子有效沟通的原则。我真的很期待说我们的孩子呢，都能够以拥有你们这位父母亲呢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样的话呢，代表说你了解他们，你能够与他们有很好的沟通。当我们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其实让我们能够变得更通达更聪明。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箴言也能使才智的人珍藏学问，使明达的人获得开导。最后我要来再跟在座的这些父母亲唠叨几句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给你的儿女最大的人生资产。不是让他们学很多的才艺，读最好的学校，留一栋房子，甚至留一大笔上亿的财产给他。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资产是他们的人生基础。什么样的人生基础？安全感、自信心、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品格、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让他能够认识神并敬畏神。我想当你要留给孩子资产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今天唯有透过你能够有良好有效的沟通的时候，你才能够留给孩子这些宝贵的资产。今天如果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的东西你不能够给别人，阿妹吗？你手上没有糖果，你不可能给你别人一颗糖，对不对？你自己本身没有快乐，你不可能带给别人快乐。你自己本身没有安全感，你不可能带给别人安全感，阿妹吗？一定要你先有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孩子呢许多时候只是在反映你的状况而已啊，你会看到一个很像你的啊，他你很生气他，我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你最生气你孩子那一点就是你啦，阿妹吗？脾气不好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你啦，那个就是反映出你的状况而已啊，所以不要大惊小怪。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好呢？跟你隔壁的讲说，先搞定自己。先搞定自己啊！你自己本身做父母亲的人，你一定要先搞定自己的哈，然后呢，你才能够先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说，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供应者。怎么去有能力供应者？你必须要有才能够供应给孩子。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会说啊，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有什么才能，我都不能。不，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一个能够供应的神。所有你的需要、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一切所需，你就往上去支取吧。所以做父母亲的，你不要担心说我不晓得怎么做。在最近我们家庭小组当中，在分享这个家庭话题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们唯一的能够感恩的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去教导孩子，可是呢，我们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带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神就给我们聪明智慧，就能够去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呢真的是亲子关系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看在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神的话语信息当中，当我们谈到这个亲子沟通的时候，或许内心里面你有想到，你回想到你过去有一些在处理这些亲子上的这些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或许不是一个用一个很适当的方式、很有效的方式来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沟通，但是没关系，我想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学习，即使过去你那些不好的教导方式、没有果效的沟通方式，其实那个是也是因为你过去学习而来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以前教导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导致于我们现在也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孩子来沟通。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斩断，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重新来学习。人是一个学习的动物，今天你如果下定决心，你想要愿意来成长，不管是你做父母的，不管是你做孩子的，你都愿意有这颗愿意的心，愿意在沟通上愿意来成长的时候，我相信神必赐给你能力，我相信神必看到你能够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这事情不再重演，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当你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沟通技巧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带给你的家人，这是带给你的亲子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好不好？我们现在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